弟兄姊妹，我们很快就要开始我们早上的聚会。今天的聚会有一点不一样，我请求所有的弟兄姊妹，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稍微安静好吗？因为我们在座，我们有很多的福音朋友，我们需要在祷告里面求主也向他们施恩，所以盼望我们开始聚会之前，所有已经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接受耶稣做你们个人救主的，有这个责任为在座的福音朋友祷告，所以安静为聚会祷告好吗？很快我们就会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弟兄姊妹，早，各位朋友，福音朋友，大家好。我们感谢主能够相聚在主的名下。我刚才所讲的，今天的聚会是很特别的，不错。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有福音讲座，福音讲座在下面。但是呢，三个月或者四个月，我们总有这么一次的大堂传福音，这是非常不同的。所以里面感觉到主的恩典，我们也要在聚会里面一起的让我们的主在这里被传开，让我们的朋友能够认识到人唯一的救赎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可不可以先看看在座有哪一位是第一次来的？今天没有时间介绍，下个礼拜你们到福音讲座下面再会跟你们介绍。那可不可以举个手给我看看第一次来的？第一次来的，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欢迎你。我代表，感谢主，对不起，今天没有办法每一个介绍，但是每一个你们在我们的眼中，在我们的心中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神造人是一个一个来的，不是一批一批出来的。所以呢，今天不介绍，下一个礼拜请你们一定要到楼下福音讲座，每一个礼拜都有，10:30开始好吗？我代表基督徒之家欢迎你们第一次来到这里参加我们这里的聚会的。我更是没有保留的代表耶稣基督欢迎你们来到神的面前。神爱所有的人，神不偏待人，我是很清楚的一点的。 OK， 我们先低头有一点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聚会。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亲爱的主，你实在是可称颂的。你是创造万有的主宰，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你更是独行其事的神。神的作为从始到终，有谁能够参透呢？主啊，我们相聚的时候向你俯伏敬拜。你从一个人造出很多很多人来住在不同的地方，是你所命定的。主啊，到了时候你给我们有机会能够听到我们应该要听到的，就是宇宙之中只有一位神，在神与人之中只有一位中保，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也是我们人类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感谢主，我们实在宝贵你所赐给我们的人生，虽然不长几十年，但是非常的宝贵，因为我们只活这么一次。主啊，再加上你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更是宝贵加上宝贵。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相聚的时候，不但是我们心里面何等的喜乐，我们更愿意在座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也能够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主耶稣，你祝福今天早上的聚会，我们要唱的诗歌，要讲的话，我们弟兄要释放你自己的信息，求主加上祝福，顾念我们毕竟是受造的人，受造的人不可能明白这位创造的神的，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一定要认识的。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赐下得救的智慧。我们为在座的所有福音朋友祷告，主啊，你不要漏过任何的一个，愿他们完全的全部的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谁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感谢主，今天轮到我在这里跟大家开头开始这个聚会。我个人信耶稣有一些凉热，实在是感谢主，人生有不同的追求，但是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的救主，也是我生命的主宰，这个是我一生之中最骄傲的。今天早上选了一首诗歌跟大家一起来唱好吗？空谷的回应，空谷的回音啊，我们请姊妹先为我们弹一次好吗？空谷的回音。先把那个字读一次，第一节好吗？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天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一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们一起来唱第一节。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先把字读一次。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一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第二节一起来。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就暂时停在这里。这首诗歌总共有四节，我们已经唱了两节。弟兄姊妹，是不是觉得怪怪的？莫姊妹是不是怪怪的？这首诗歌很消极，很悲观，很负面，还有呢，很无奈，无可奈何，实在是很怪怪的一首诗歌。但是同一个时间，我里面也想到，他讲的是生命不稀奇。四节我们唱了一半了，我想到我的人生也过了一半了，可能多过一半了。一方面诗歌是怪怪，另外一方面 没有办法不承认他所讲的是对的。的确如此，很消极，很悲观，很负面，很无奈。生命就是这样子吗？我站在这里看，有很多弟兄姊妹，也有很多福音朋友。我想问一个问题，有谁是在美国出生的？年龄最小的有没有？肖弟兄肯定不是了，我也不是，我们都是从远方来的，想尽办法，千辛万苦，又借钱又拜托，为的是什么？听说有一个国家叫美国，美丽的国家，我们就来了。美国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王伟民，美国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我们刚刚才唱的安息土，安息的地图。美国真的很美丽吗？可能也是蛮美丽的哈、哦，不要到那个downtown那个 City Hall 那里就很美丽的哈、哦。美国真的是安息土吗？各位，老实讲一句，你来了美国，你找到这一片，你可以说是安息的地图吗？老实讲一句，我们在这里所讲的都是非常诚实的话，没有意思讨好任何人，当然更没有意思要得罪任何人。等一下我们弟兄在这里所分享的全部都是根据圣经的，都是非常真实的。来了美国，几乎没有一天是不上班的，打工干活，餐馆装修按摩，样样做，样样行，不行还要行，不做还要做，别人不做我还要做。为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苦笑没有办法，还得要做。有安息吗？晚上睡得好吗？吃得好吗？没有办法。真的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不稀奇吗？我不想讲下面那一句，当我在唱的时候很无奈，但是你不能够承认写诗的人是非常诚实的对着他的人生。你的生命是什么？我的生命又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又是什么？我们都认识一个人，差不多无所不知，他的名字叫什么？盛龙 Mr. Google， 差不多样样都懂，但是关于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出来的，就是圣经，神的话语，也就是人类的说明书。神造我们嘛，他把说明书给我们嘛，说明书就是讲得很清楚的。只有一处跟我们讲，那我很老实很诚实地跟大家讲，我每天都读圣经，真的在里面是宝贝。生命是什么？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兄弟雅各就讲得很清楚，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哦，原来你们的生命只不过是一片的云幕，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没有了。我又想到神的仆人摩西的祷告，他怎么样讲啊？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怎么样？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然后呢，请听摩西的祷告，你使人，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各下枯干。圣经很不容易读，但是呢， 如果是重要的，如果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朋友，一定会重复的再讲。果然耶稣的门徒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就是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丢残，唯有主的道是永存永存的。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吗？不，700多年以前，彼得还没有出生，神的仆人以赛亚就讲了，并且特别强调两次，草必枯干，花必丢残。然后呢，不单如此，为着怕我们忘记了，他特别加上一句，他说耶和华吹气在其上，耶和华吹气在草上。然后他讲到百姓尽都是草，草必枯干，花必丢残。各位弟兄姊妹，不要说这个是人写出来的东西，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是草。有没有听过草民这个字啊？有没有听过？是真的。有没有听过神造人的时候用地上的尘土来造的，对不对？造了以后呢怎么样，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一口气，耶和华吹气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丢残，唯有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是永存的。 OK， 消极的不讲了。耶和华的话是什么？主的道是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赐给我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赐下他的儿子，叫我们得因他得救，不是要定我们的罪，所以不要怕，不要怕。我们要再回来唱这首诗歌，但是刚才唱过的不要再唱了。耶稣赐给我们独生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Come on， 耶稣赐给我们独生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叫耶稣。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也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今天是福音聚会，今天是神要施恩的聚会，今天有人在这里，在圣灵里面要跟我们讲到关于耶稣的事。我们再来唱第三节，请姊妹先为我们弹一次好吗？然后我们一起来读一次第三节，先弹一次好吗？先来读一次好吗？先来读一次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多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存还要赞美他。今天我们这里有弟兄在圣灵里面要跟我们讲关于耶稣的事，在我们还没有唱之前，我可不可以请诗班的弟兄姊妹带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样我们唱起来就不会有声无气，有气无声，要生不生，要生要死不死，可不可以 Kita？ 我们先请诗班的弟兄姊妹唱一次我们听，然后我们就跟着他们来唱。要唱就唱得有声有气，要活的就活得有力量有盼望。耶稣跟我们讲，他说我来了赐给你们生命，不是要生不生要死不死，是更丰盛的生命。是吧？请第三节。 伴唱好不好？
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还能够保护我，他说能够医治我，我心中多快乐，我又见到了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曾还要赞美他。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还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我心中多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曾还要赞美他。
还有一节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朋友，你今在哪里？四处奔跑何时已？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使你得饱足。诗班先唱，我们就跟着他。
朋友，你今在哪里？四处奔跑何时已？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
跟着诗班一起来唱。
朋友，你今在哪里？四处奔跑何时已？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倾诉向他哭，他必使你得饱足。
再一次，
朋友，你在哪里？四处奔跑何时已？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
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谁？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不单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更是一位奇妙的救主。唯有奇妙的救主才能够带下奇妙的救恩。耶稣奇妙的救恩。
说，更加符合所。
救恩真的是这么的奇妙吗？呵，我心中多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在我魂间今天有阳光。
世界太阳更为荣耀些
乐、平安、盼望，只有在主的里面。朋友，你今在哪里？四处奔跑何时已？飘渺人生何短暂？好似浮云又像梦，要及时。
飘渺人生何短暂，好似浮云掀起散，有时幻梦醒就晚，要及时。是非是在宣言，转身就到死亡线，在赤壁在地界，要及时，
要及时，
四班的弟兄姊妹，谢谢黑塔姊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赐下他的爱子，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叫我们因他得救。这句话，这几句话是谁讲的？我们都很熟，对不对？这几句话这么重要，是谁讲的？谁有资格讲这么分量的话？主耶稣基督。我们请肖弟兄。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平安。我们先来读神的话语，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这个话我相信弟兄姊妹非常熟，我们一起背好吗？背三遍好不好？一起来。前面我们不读，我们只来从我来了啊，
我
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把羊改成人，再来一遍，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再来一遍好不好？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句话啊，是在2000多年前主耶稣来到地上之后他宣告的一个最重要的话啊，他告诉人们他为什么要来到地上。主耶稣是天上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神的独生爱子，为什么要到地上来？来的目的是什么？啊，刚才这句话讲得很清楚，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主耶稣来的时候是在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已经亡国超过600年。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们，他们心中想的头等大事是什么呢？他们的头等大事就是要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啊，要解除他们被奴役的地位，啊，要得解放，啊，要闹革命，要推翻罗马人的统治，不再做亡国奴，这是他们的头等大事，啊，他们想的是这个。但是主耶稣来了，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来的目的和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那位救主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解决他们，解放他们，从二等公民，从被奴役的地位成为一个自己国家的公民，这样一个目的格格不入，格格不入。他们要的是得解放，要的是啊，不做罗马人的奴隶。但是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有提到解放吗？有提到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吗？有提到你不要再做罗马人的奴隶吗？没有，完全没有。所以啊，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开始传道的时候啊，当时的以色列人们不理解，不接受。他们所想的啊，是要一位救主，这位救主是能够带领他们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因此这位救主在他们的想象里面一定是一位高大威猛啊，具有军事才能，具有政治才能，能够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推翻罗马人统治的这样一位君王啊，这样一位救主。但是当他们看见主耶稣以后，他们失望，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的容貌啊是那样的憔悴，他生在马槽里， 长在木匠家，生长在拿撒勒那样一个以色列人都不耻去的地方，他们根本想不到这就是他们的救主，就是他们千盼万盼的弥赛亚啊！所以他们不理解，不接受，不承认啊！他们还在盼望着他们心目中那个高大威猛的民族的大英雄来做他们的救主。在这样的情况下啊，就引出了我们今天啊下面要讲的这个重生的事情。就在那天晚上啊，以色列人当中的官叫尼格迪姆啊，这是一位异人啊，他悄悄地来到了主耶稣的住处，来向主耶稣求教啊，来向主耶稣请教啊，因为在他看来，主耶稣来到地上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不可能成就。所以他知道主耶稣一定是一位非同小可的人物，但他并不是那么清楚，所以他来到啊主耶稣的住处向他求教。啊，我们下面再来读约翰福音三章第三节、第五节、第六节，啊，我们先来读，从第三章开始，啊，来，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么当尼格迪姆见到主耶稣以后啊，称主耶稣是拉比啊，就是教师老师啊，说如果神不与你同在啊，那些神迹你是行不出来的。这说明主耶稣啊，他尊崇主耶稣啊，但是他并不清楚主耶稣当时的身份，所以他向主耶稣求教。主耶稣知道啊，这位尼哥底母他的需要啊，他需要的，他想要的啊，并不是主耶稣刚才要说的啊，所以主耶稣一针见血的指出你的真正的需要，你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主耶稣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主耶稣把重生这个巨大的课题摆在了人的面前。所以什么是重生啊？重生我们必须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概念，因为今天在我们当中除了弟兄姊妹还有我们亲爱的朋友们，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是重生啊。重生在从字面上来讲就是再生一次，这就是重生啊。也就是说在我们天然的这个肉身生命之外，从神再生一次，这叫重生。更具体的一点内容啊，就是在天然的肉身的生命之外，得着神的永远的生命，这叫重生，这就是重生的内涵。啊，这就是重生的概念。啊，那尼哥底母闹不明白，啊，这怎么重生啊？我已经七老八十了，这么大了，我再回到我妈妈的肚子里再生出来，再生一遍吗？啊， 这是重生吗？他不理解。所以啊，我们下面来讲为什么要重生。我们从刚才三章三节啊，主耶稣说的话，我们一点一点的往下分析啊。三章三节，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这中文圣经翻译是“见”啊。那你这个“见”怎么理解呢？看见啊，只能是理解成看见。但是如果你从英文圣经来看，这个见用的是 see 啊 ，see， 这个 see 啊有几样的含义啊。第一，看见啊；第二，知道；第三，了解；第四，明白；第五，晓得；第六，认识。基本上是这么几个啊，也可以加上一个体会。那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可以把它按英文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重新来编排一下。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知道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明白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晓得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了解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体会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认识神的国。啊，你从这样的一个意义来理解神的这句话，啊，你就知道神的国，啊，要认识神的国，啊，要了解神的国，要知道神的国，啊。要明白神的国，要理解神的国，必须重生。你要有神的那个永远的生命，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的国。啊，这就是重生的含义。就是重生的含义。这样的一个含义解释下来，啊，我们就明白了。中文圣经里面这个见字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它含义是非常深的啊。保罗弟兄曾经有三重天的经历，他曾经到过乐园里，他听见什么？听见隐秘的话语，是人所不能明白的啊。如果你没有神的生命，你没有得着神永远的生命，你到天国里你是傻子，你是瞎子啊，你是聋子啊，你不可能理解天国是什么样子。因为天国是我们人的眼没有见过啊，想心没有想过啊，是吧啊。还有什么？耳朵没有听过。所以重生非常要紧，这是第一句话。那这个尼哥底母还是有点不太理解，那接着神又告诉主耶稣，又跟他说了第二句话，就是三章五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啊。这个进英文就是 end 啊，这个很清楚啊。我们先不说这个水和圣灵生的啊，把它就用重生先来代替，一会儿我们再来讲水和圣灵生的这一段。那这句话就是说，人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进神的国啊。这个很严重啊啊，这个大问题就来了啊。你如果不重生，你没有得着神永远的生命，你不能够进神的国。啊，我们人呢，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如果你看电视、看报纸啊，每到这个重要的节期的时候啊， 这个会发表很多纪念性的文章啊，比如说母亲节啦、父亲节啦、什么什么粽子节啦、哦端午节哈啊，或者是这个抗战胜利啦等等啊，会发表很多文章。这些文章里面，他们啊纪念这他们的父亲，纪念他们的母亲，纪念他的朋友，纪念他们的先辈啊，写了很多颂扬的文章，纪念他们高贵的品德、恩情等等啊。那在这些纪念的文章的结尾，往往他们会写啊，愿他们在天堂里生活的幸福美满啊，愉快，愿爸爸妈妈没有病痛，没有什么什么，总而言之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当然啊，更有的人啊，是以自己的愿望啊，来盼望自己的亲人们死后都上天堂，都进天堂。啊，我们刚才读了主耶稣的话，三章五节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是神已经命定了的一个进神国的一个原则。你要成为神国的公民吗？你要成为天国的子民吗？你得重生。你要没有重生，你不可以进神的国啊。所以进神的国不是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啊，进神的国是以神啊，这个神国的君王他所命定的啊规定来转移的。这个命定就是人要重生，如果你不重生，你不能进神的国啊。现在我相信大家明白了啊，要做天国的子民，要做天国的公民啊，你要怎么做？你要重生啊，你必须重生。所以在主耶稣的心里面啊，让人得生命，让人重生啊，解决人进天国、进神国的一个资格问题啊，这是头等大事，是主来到地上要做的头等大事啊。可是啊，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头等大事是什么？啊，亲爱的朋友们，你的头等大事是什么？啊，不用讲，一张口，我的头等大事，办身份，对不对？我如果不办身份，我在美国没法合法居留啊，我也没法子合法打工啊。我怎么养生呢？也有的人说我的头等大事是全家团圆，让我的妻子孩子能够过来，我们一家团聚在美国。当然还有的人头等大事，我要找一个老婆，我要成家立业，我三十好几了，是不是？那另外一些人啊，就我要买房子啊，我要攒钱，对不对？我要买房子买车，我要让我的全家人过一个美好的生活，这是我的头等大事。但是啊，主耶稣告诉我们啊，头等大事是什么？是要解决重生问题。重生是你的头等大事啊，解决了重生的问题，就解决了进神国的资格的问题。啊，主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得了主耶稣，神赐给你这个永远的生命，你有了进神国的资格。后面主耶稣还有一句话是要他得的更丰盛，这个更丰盛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在你得了主耶稣主的生命，神的这个生永远的生命之后啊，你要让这个生命更加的成长啊，你要培养你天国子民的品格，天国子民的德行啊，培养你天国子民的性情啊，你的生命要活出天国子民的这个质量来，这叫得的更丰盛啊，这样你才配得配进神的国啊。亲爱的朋友们啊，这个我们刚才讲这个头等大事啊，我们人生的头等大事是什么啊？刚才啊我们读的这个经文，这就是你的头等大事啊，重生是你的头等大事，得到神赐给你的永远的生命，这是头等大事，因为这是关乎永恒的问题啊，你的身份问题啊，你的家庭团聚的问题，你的工作问题，你的结婚的问题啊，婚姻的问题啊，娶老婆的问题，对不对啊，一家的什么房子啊车子这些问题，这不是头等大事啊。那你说了，那这个主耶稣我要他干什么？我信他干什么呀？啊，我这些事情逼着我现在天天煎熬着我啊，头一年来了我豪言壮语，第二年来了我就无言无语了，到第三年我就自言自语了，这些问题逼着我都成这样了，我还不解决，我怎么活啊？这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摆头等大事和其他事情，你生养生需要的这些问题啊。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好不好啊？我们读啊马太福音6:25-33啊，你来看看啊，神主耶稣怎么说，看得见吗？好，我们从25一起来读，来，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不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既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好，就读到这里啊。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啊，头等大事是什么？头等大事和你养生的需要和你目前的需要相互的关系是什么？应该怎么样来摆它的先后次序啊？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啊，你的身份问题要不要解决？家庭团聚要不要解决啊？工作的问题、结婚的问题啊，这个所有的这些养生需要的问题要不要解决？都要解决，都要解决。但是最先要解决的是什么？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需要的都要加给你了，这是神的应许， 这是主的应许。所以你要摆对关系，什么叫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就是先求重生，先求得着神永远的生命，得着进神国的资格，这个公民的地位，这叫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他的义是什么？你的义行，你活出来的生命的光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要得的更丰盛啊！你要培养自己天国子民的品格，培养自己天国子民的秉性啊，培养自己成为天国子民啊合格的啊一个一个榜样啊，这才是我们啊首先要追求的。所以你首先要求的，首先要解决的什么？不是你的身份问题，不是那些，神都会给你解决啊。最重要的是要重生，要得到神永远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要摆的关系啊。那么我们下面再简单的说一下，什么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啊？这个水指的就是洗礼的水，受浸的水。大家知道，在主耶稣来之前，有一位为主耶稣开辟道路的啊施洗的约翰啊，他来，他在约旦河为那些认罪悔改的人施洗啊。所以后来主耶稣来了啊，约翰就为主耶稣做见证，说看哪，这个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啊。主耶稣后来也啊为人施洗啊，让他的门徒为人们施洗啊。施洗是干什么？施洗的中心，第一，悔改认罪啊，第二，了结以往啊，把你这个以前的所作所为啊，把你啊以前啊这样的一个肉身的生命了结它，在水中埋葬掉啊，结束掉。当你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啊，因着你相信神啊，你得着了神的永远的生命，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新生的人啊，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啊，这就是啊水和圣灵生的这个含基本的含义啊，基本的含义啊。主耶稣在3:6说了，从肉身生的就是什么？肉身，这是指生命讲的。从灵生的就是灵啊，这是指生命讲的啊。我们从母亲的母腹当中生出来，你有了生命，这个生命是肉身的生命啊。这个生命对于神来说，它是旧造啊。当你从神得了神永远的生命之后，你成为新造啊，这就是新造和旧造的观念。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得什么生命？就是得神永远的生命，就是使人从在那个旧造之外得着新造的生命啊，借着水，借着受浸，把旧造埋葬，把旧造他的所有的所行所，他所有的行为连同这一个旧造一同埋葬掉，让他过去，然后因着得着主神永远的生命，新的生命从这里开始啊。所以啊，这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是除旧立新的过程啊，是用神永远的生命来代替肉身生命的过程啊。所以这一个过程 和这个意义，我们暂时就讲到这里啊。下面我们来讲，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旧照啊。我们来谈谈肉身，也就是旧照这个生命的特点。我们这个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人，这个天然的人啊，他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出于地，是属土的。出于地属土，我想这个大家能理解，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捏了一个人形，然后神向他的鼻孔里吹的生气，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啊，这是神造人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啊，但是后来啊，所造的亚当夏娃因着撒旦魔鬼的诱惑，他们犯了罪啊，他们中了毒，中了这个撒旦的毒啊，所以他们所生的后代这个毒就一直下来了啊。按照现代人的说法叫基因中毒，有了毒基因了啊，那个 DNA。 所以从那个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的后代开始，每一代每一代的人都被这个毒基因所困扰，都有了这个毒基因啊。我们把它定义为叫罪性。所以从肉身生的人，每一个人里面都带着罪性，一会儿我们再来解释啊。那从肉身生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是从情欲生的，是属血气的，这个不得不用多解释了啊。第三个特点是有罪性的，会犯罪的。这个有罪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毒基因啊，会犯罪的啊。第四个特点，他的灵是死的，与神是隔绝的。灵是干嘛用的呢？灵是用来和神沟通的，交通的啊。但是因着人的犯罪堕落，人里面有了罪性，有了罪，所以那个灵是死的，是不能和神沟通了，是与神隔绝的啊。这是肉身生命的一个特点啊。那么在这里我们要重点的讲一下什么是罪啊。刚才我们讲了什么是罪性啊，就是那个毒基因啊。这个毒基因有些什么东西呢啊，举两个例子。第一啊，撒旦是怎么成为撒旦的啊。撒旦原本是神所造的一个天使长啊，神赐给他俊美的容貌，超然的能力，让他在神的旁边做天使长，给他一个很高的地位。但是撒旦他骄傲了，他不服，他要与神同等，这是他骄傲，是他里面这一个毒性啊，一个毒性，所以他背叛神，他败坏了，被神赶出去了，这是第一啊。第二啊，撒旦啊，把那个撒谎啊，他是撒谎人的父啊，撒旦是撒谎人的父啊。撒谎人为什么要撒谎？撒谎是目的是为了掩盖一些事情啊，不让把真相暴露出来，所以他掩盖啊。我们这个人呢、啊、就有这个东西，谁没撒过谎？从小到大有没有啊？年龄大的肯定比你年龄小的撒的多啊啊！像我这样的，比你们年轻的，比我年轻的人，我比你们撒谎撒的多。这个从哪来啊？这撒旦的本性，撒旦的毒进来在我们的人里面，所以我们人会撒谎啊，骄傲撒谎，嫉妒啊，有没有？ 大家都在里面都有。自私有没有？那天生的小孩刚生下来啊，他就会把东西抓住不放，让他给他妹妹，给他姐姐，给他弟弟，保证不干啊，这是我的，这是天性啊。恨人有没有？这些都是我们的罪性所造成的啊。所以那什么是罪？刚才我举的那些例子，就在神的眼里这都是罪啊，在神的眼里都是罪啊。举一个例子，嫉妒啊，我相信人人都有嫉妒别人的时候啊。我小时候就很嫉妒啊，嫉妒什么？我是单眼皮儿，那个凡是双眼皮的男生，我特别嫉妒他啊，我不喜欢和他们在一块儿，因为双眼皮大家都说好看，是不是啊？他承不承认双眼皮好看？他嘴上不承认，像我当时就是啊，是这样，这是嫉妒。但是娶老婆呢，那非要双眼皮，而且还要大双眼皮，这才对不对？说明他里面什么，他也认为双眼皮好看，只是他没有，所以他嫉妒别人啊。当然这是一个例子，其他方面呢，什么是罪啊？啊，用神的标准来看什么是罪啊，不是用我们人的标准啊，评断罪和不是罪不是用人的标准啊，人的标准，你犯了罪啊，你有了行为，你杀人放火，你有了这个行为，有了证据，给你定罪啊。但是在神的标准里面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简单的说，什么是罪呢？就是神造人啊，有一个靶子，假如这个靶子中心那个红心十环是神定的标准，人要活出这样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特征来，他才是符合神的需要啊。但是我们活出的光景呢，可能是五环，可能是六环，甚至于可能脱靶。从红心到你这个几环，这个中间这个差距，这就是罪，因为这个差距亏缺了神要你活出来的那个光景啊，这个差距就是罪，这是广义的来讲。那具体的刚才我们都讲了啊，这个骄傲、嫉妒、恨人啊，无亲情、不孝敬父母、背约啊，当然了，那个奸淫了、作恶了、偷窃了啊，这些都是罪啊。但是在这些诸般的罪当中，最大的罪是什么呢？最大的罪就是不认神啊。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神给的。我们今天每分每秒的不停的呼吸的空气哪里来？神造的啊。阳光雨露啊，所有的你吃的蔬菜水果啊，动物的肉类，一切一切供你养生的东西，哪里来？神造的，神赐的啊。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我们一切供应的源头啊，他是我们的天父，但是我们不认他啊，我们不认他。特别从我们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们啊，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啊。我们说我们的祖先是谁啊？猴子。我们不承认我们是神造的啊。我们说我们是进化来的，从那个单细胞到复杂细胞到半水半陆的这些动物啊，我是进化来的啊。这就等于说你一个 爸爸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长大了说什么啊？我没有这个爸爸啊，我是从石头里出来的，不认识。这是最大的罪，也是最伤神心的罪啊。所以啊，我们要知道啊，要认识自己这个肉身的生命它的败坏啊。这个肉身这个生命啊，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必朽坏的，必死的啊。神在创造人之后，在创世纪啊，这个第六章第三节说过这样一句话啊，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常在他的里面，然而他的年日可以到120年。这是什么意思？就告诉我们啊，你人的寿命，人最多活到120岁啊。这个身体是必朽坏的啊，是必死的，最多你活到120岁。那个120岁什么样子我现在还没有见到啊。前两天世界日报登了一个新疆的这个什么哈萨克斯坦啊，还是新疆有一个哈萨克族的一个老太太，她说她活了133岁，你信不信？我是不信的啊。你如果是生在北京的协和医院，那有出生证，那个记录是很完整，我信。你生在新疆那个大隔壁里面的一个蒙古包里头，你说你是1886年生的，记录呢？信吗？我是不信。那个时候那个蒙古包里头有出生证吗？告诉你啊，人的寿命神说120岁，到现在为止你比比看吧。美国现在是114岁啊，最高的一个黑人老太太啊。英国也是一个116岁，大概是这样啊，还没有超过120岁。神命定的就是他，120你就是超不过，对不起，到时你就得死啊啊。所以这样一个肉身的生命能进神的国吗？神造人的时候有一个永远的荣耀的旨意。神为什么要造人？因为神说，我要支搭帐幕在人间，我要做人的神，神人要做我的子民啊。神支搭的这个帐幕就是神的国，就是天国，就是天堂啊。他要人永远和他在一起，永远做神的子女，做神的子民啊，永远的服侍神。可是你只能活120岁，你到天国里你能服侍神吗？神的生命是从永远到永远啊，你没服侍两天，你已经腿都瘸了啊。这样的生命绝对不可以服侍神，不可能服侍神，这只是从长短来说啊，更不要说你有罪性啊。在神面前，罪人是要被击杀的，因为神是公义的，有罪就要审判，有罪就要刑罚，所以有罪的罪人是不能到神面前，这个罪把人和神隔断。所以啊，神要让你得到他永远的生命啊，他要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啊，怎样重生啊，路在哪里啊。重生的前提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啊。我们来读几节圣经好不好？约翰福音3:14-15啊，还有希伯来书9:22， 我们一起把它读下来啊。来，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要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下面，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好，我们就听到这里啊。神的律法是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要解决罪的问题得流血啊。我们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那里写到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啊，因为世人都是从肉身生的。刚才我们讲了，肉身的特点就是有罪性，要犯罪，所以世人，也就是肉身生的人，都是罪人，这是按照神的标准所定下来的啊。那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怎么办？按照神的律法所定的，就是说啊，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好，没有一个义人了啊，连一个都没有，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包括我自己。那要解决我们的罪怎么解决呢？流血，我们都流血，所以我们也就都死了啊。我们还能够进神的国吗？我们还能够永远侍奉神吗？不可能啊。所以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神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让谁来流血呢？让他怀中的独生爱子，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穿上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下，主耶稣是凭着圣灵感孕，也就是说他的生命是从圣灵生的。虽然他是借着玛利亚这一个载体啊，穿上了肉身，但是他里面因为是圣灵生的，是从上面生的，是从神生的，所以他没有罪性，没有犯罪，他是圣洁的无瑕疵的神的羔羊啊。这是和我们肉身生的有一个极大的区别，我们是从情欲生的，是属血气的，主耶稣是从灵生的，是从神生的啊，这个特别大的区别啊。神把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赐下来啊，让他为我们的罪，为了还我们罪所欠下的这个债，成了一个被杀的羔羊，成了替罪的羔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舍命，他流血，来还我们的罪债。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神爱我们，因为主耶稣爱我们，他们都这样的爱我们，是最后为了我们的罪，为了不让我们流血，不让我们死，让我们得到他永远的生命，他自己走上十字架，他被钉死，他成了我们的代替啊。在他流出的这个血的下面，神赦免了我们所有人的罪。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主耶稣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啊，谁能够这样做？只有他，只有我们的神，他爱我们，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爱到这样一个程度。 所以啊，人子被举起来，流血舍命，做我们的替罪的羔羊，做我们替我们献，把他自己当做一个挽回祭献给了神。这事情完了吗？这个救恩没有完啊！主耶稣死了，为我们还清了罪债，我们的罪神赦免我们了。第三日主复活了啊！主复活，主复活了之后，他成了一个什么呢？啊，他有血有肉，有骨有肉啊！那个多马，当主耶稣在这个门徒当中显现的时候，他亲自用手探进了主的钉痕，勒帕的枪伤他都探过了，那是真的。主耶稣有血有肉，但是主是赐生命的灵，他有一个新的形体，一个属灵的形体。这个形体在门徒们聚在屋子里在那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就进来，就站在他们的中间啊，有骨有肉，有血有肉的这个形体居然能够穿墙而过，站在他的中间。这是什么？这是属灵的身体啊！主耶稣成为赐生命的灵啊。然后啊，当120个门徒在一起聚集祷告的时候，主耶稣站在他们的中间，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啊。主耶稣吹的这口气是神向人吹的第二口气，第一口气就是神在造亚当的时候，把用泥尘土造了亚，捏了一个人，然后向他吹的这个生命之气，这是第一口气啊。第二口气就是主耶稣复活之后站在人的中间啊，站在门徒们的中间，向他们吹的这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主耶稣这个灵的永远的新的生命啊，因着他的吹气吹到了门徒的里面，所以主耶稣的生命进到了人的里面，圣灵也进到了人的里面，这就是灵生。这些人都重生了，他们接受了圣灵以后，他们蛮有能力，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出去就传福音。他们在耶路撒冷的街道里啊，120个门徒讲120种方言和话语，多少人因着他们这样的被圣灵充满讲这些方言而得救啊！生命传递啊，传递。所以啊，怎么样能够重生啊？怎么样能够得神的生命啊？这路在哪里？我们下面就来讲啊。信是重生之路，就是得永生之路啊。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约翰福音3:16，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约翰福音3:16，对，来，下面一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啊。我们再来读一节啊，3:15，还有没有？我们再来读一遍。再来一遍。怎么样得永生啊？就这一个字，信。信就是得永生之路，信 就是得重生之路。啊，什么叫信？信就是相信接受。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了。啊，你看见他，你相信他，他是为了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接受他成了我的代替，成了我的替罪羔羊，我接受他，我相信他，神因着他为我死，为我流血，神赦免了我的罪，我相信，我接受这个事实。这就是我们得永生的路。当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他就把他永远的生命，把神永远的生命赐给你，你就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啊！所以信是路，是得永生的路，得重生的路，是进神国的路。在这里啊，主耶稣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三章三十六节啊，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可怕吗？得永生容不容易啊？神没有让你钉十字架，神没有让你死，神没有让你流血，只是让你相信接受，你就得着这个神永远的生命。不止如此，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不仅得到永生，你还有权柄做神的儿女啊！啊，圣经里告诉我们，啊，你得了永生，啊，神就得着你做他的产业。反过来，你也得到神，得到主耶稣做你的产业。什么是产业？产业的意思是什么？产业的意思就是依靠。神得到我们做他的产业，你是他的儿女，你是他的子民，你是他的仆人。反过来，我们得到神，得到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产业，这个永远不会朽坏永活的产业是什么？是我们永远的依靠。啊，中国人说，啊，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哦，那些好爸爸们都是，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靠权靠钱啊来当好爸爸。啊，那些子女也是靠着爸爸的余荫啊，靠着爸爸的权，靠着爸爸的钱，享受他们的最终之路。但是我们今天，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谁是我们的依靠？神是我们的依靠，主耶稣是我们的依靠。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你是王，天国的王子，你是天国的公主，这就是我们的地位。当你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你的地位发生这样的一个改变，啊，发生这样的改变，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讲重生，我们是讲的头等大事。对主耶稣来说，是他来到地上要做的这个头等大事，从他来到地上开始啊，直到今天2000年了，他这个工作没有停止过， 那个恩典的大门还在开启，还没有关闭，但是很快他要回来。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这个恩典的门关闭，救赎的工作、救恩的工作停止。到那个时候啊，来的就是审判。所以啊，每一个人在主耶稣没有回来之前是你的机会啊，今天这个聚会也是你的机会，亲爱的朋友们啊，要赶快解决你的头等大事啊。你放心，你有了神，有了耶稣基督做你的依靠啊，你所谓的那些需要，你人生的需要，天父是都知道的，他必然会给你解决啊。神告诉我们啊，生有时，死有时，耕种有时，收获有时啊，哭有时，笑有时，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安排当中，都在神的时间表上，时间到了，你该需要的，神该给你的都会给你，都会解决。但是最重要的一条，要解决你重生的问题，得神永远生命的问题，这是头等大事啊。要不要啊？你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不要解决你神儿女这个地位的问题啊？如果你要，请你站起来啊，请你站起来。因为主耶稣说，凡在人前认我的，我在我的父面前也要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啊，你要得到神永远的生命，你要啊，这个得到神儿女的地位，你要在人前认他。现在，请你站起来。啊，有没有？啊，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有没有？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的代替？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有没有啊？请你站起来啊！主耶稣在等你，我们要带你啊，做一个决志的祷告。我们在人面前啊，面对着主耶稣啊，面对着人，我们要做这样的决志的祷告。有没有啊？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有没有啊？刚才秋红站起来了啊，我们看到了啊，有没有啊？上海来的有没有？上海来的这位小姨夫站起来了，站起来，别站下，别坐下，站起来的还有没有？哦，还有没有？站起来了。还有没有？这儿站起来了。还有没有？啊，主耶稣在等你，不要坐下，我们要带你一起做一个决志的祷告。还有没有？啊，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啊，不要失去这个机会，这是主耶稣给你的一个最重要的机会。神爱你，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他们都站起来了，感谢赞美主，里面有感动，那边也有，感谢赞美主。我们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来到我们当中没有站起来的？如果你里面蹦蹦的跳，你觉得很感动，但是你又害怕，你站起来啊！这是圣灵在你里面做催促的工作，在鼓励你站起来。你站起来，你就得着了。啊，站起来。好，有没有？还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来到我们的朋友们？有没有？我们感谢主。好，这又有一位站起来了，感谢主啊。还有没有？我们请现在站起来的朋友们到前面来啊，请你们来，我们要带大家做一个决志的祷告。来，秋红 我们站到这儿，站一排。好，来，我们站在这里。我们感谢主，他们得着了没有？感谢主。我要在这里，我要带大家做一个决志的祷告。我们要祷告给神听，祷告给耶稣基督听，我们也祷告给我们在座的人听。啊，我们在人面前认主耶稣，主在我们的父面前也必认你。啊，现在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落下的？啊，现我们还在等你，还给你机会，有没有？有没有？后面还有没有？啊，不要落下你啊！不要落下。好，那么我们下面我们一起低头，我带大家做决志的祷告啊！我说一句，你们跟我说一句，我们的心向着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就在我们的当中，他要向你们吹灵气，要吹这一口得永远生命的气，要向你们吹做神儿女的气啊！好，我们开始祷告。慈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听见了你的话语，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不认识神，我也不认神，我得罪了神。但是我今天听见了你的话语，我在你面前悔改，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求父神赦免我所有的罪，因为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感谢耶稣基督的代替，感谢耶稣基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把我的一生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求你引领我，求你保守我，也求你祝福我。我这样的祷告是从心底里发出的，是诚实的言语，求你悦纳，求你鉴察。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我们请黄维川弟兄上来，为这些决志的朋友们做祝福的祷告。请我们低头。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实在是欢喜快乐，也是你悦纳人的日子。主啊，这里有多位的弟兄姐妹，他们蒙主的接纳，哦，主啊，信你的永远生，不信主的啊，使得震怒藏在他们身上。
是，
恳求主，你借着圣灵将基督的爱充满在他们的心中。
阿门。
因为你就是爱的源头，神就是爱，让他们知道如何来爱主，如何来爱弟兄姐妹，以及爱周遭所有的人。
是，
也求主赐给他们一个饥渴慕义的心。
阿们。
让他们懂得如何好好活在神的面前。
阿们。
啊，每天有读经祷告亲近神的生活。
阿们。
求主施恩带领他们前面的每一步路，祝福他们啊，叫他们能够更多依靠主，依靠圣灵。
阿们。
在他们每日的生活当中，求主你引导他们， 叫他们就是能够更多的与主有亲密的关系。
Amen.
求主使用他们成为荣神益人的人，在地上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恩主，把荣耀称颂国度权柄归给圣父圣主圣灵的名。
阿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我们为他们鼓掌。下面啊，我们请觉知的朋友们啊，让我们招待的弟兄姊妹带领到楼下福音班啊，这个在那边啊，所有愿意参与陪他的弟兄姊妹可以跟随他们一起下去到那儿啊，能和他们有一些交谈啊。这我的话语就到这里啊，来，请这边，这边，这边，把东西拿上来。
我们感谢主，神不偏待人啊，总是让我们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谢谢我们弟兄给我们指的非常清楚得救重生之路，我们也为这些第一次决志要信耶稣的人祷告。我们相信主动了善工，他必定会完成的啊！在这里特别强调，每一个礼拜天我们在楼下都有福音讲座，很特别的。我在那边有一段的时间，真的很特别，很清楚地看见神在那里工作。很多进来的很多时候根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但是经过几次以后，他们里面就改变过来。对，上一个礼拜我们有20几位的弟兄姊妹受浸归到神的名下，大部分都是从福音班出来的，没有不可能否认这是神奇妙的工作。虽然不是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在下面，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是一起的聚会，所以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为这个福音讲座祷告。每一个礼拜天早上10点半在下面，我们求主纪念这样一个聚会。人在地上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赚很多，但是如果没有耶稣，你最终就是一声叹息归尘土啊！我有几样的报告啊，先介绍一位姊妹嘛，福音朋友就不介绍了，留到下一次我们在下面介绍。有一位姊妹是李美玉的姊妹介绍的，哦，她可能是她的姊妹李素娟姊妹，有没有在这里？哦，感谢主，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聚会。OK 啊，有几样的报告啊，今天我们福音讲座把房间稍微整理一下，因为有很多弟兄姊妹带有一些的衣服书籍啊，弟兄姊妹可以到下面去，如果适合你的你可以随便去拿啊。当然我们福音朋友也在下面，如果你看到哪一个你里面有感动的，过去跟他打个招呼，跟他讲几句啊，这些福音朋友都需要感受到这个家的温暖。我们也有义务，我们有这个一定要做的，我们要让这些福音朋友觉得这个是他们第一站的家，让他们来这里能够不单是听福音，并且是真真实实的能够进入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等一下有机会弟兄姊妹都可以到福音班的，福音班是打开的，绝对不是关门的，好，所以这个要很清楚啊。另外呢，这个礼拜五在会所有分家的聚会，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参加这个聚会。下个主日我们的聚会是廖弟兄，我们为廖弟兄祷告，我们也求主纪念基督徒之家，愿这个地方成为神祝福的一个管道。很多事情我们不是很了解不明白，甚至觉得有一点莫名其妙，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神既然安排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尽我们的一份，我们也为这个聚会祷告。我们相信神有他的工作，这个聚会这个地方要成为神祝福的一个管道，好吗？今天下午还有没有其他要报告的？我们下午还是有那个免费的包子吗，总管？好了，那我们就祷告主存着一个感恩的心用饭，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你实在是可称颂的，你是独行其事的神， 当我们在这里听到弟兄这么清楚的讲出这一条重生的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主啊，你在这里，你要我们看见有一条路，人不单是罪能够得赦免，并且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果然我们看到有十几位的福音朋友，他们不但是站起来，他们还跑到前面来，在人的面前承认他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主啊，你是信实的，主啊，你就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吧。不但如此，我们深深的相信你还要成为他们生命的主。今天只不过是一个开始，我们为着这一个聚会感谢赞美你，我们为着这一些的福音朋友能够这样的公开表示他们要接受你做他们的主，我们更是欢喜快乐。主啊，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人生不一定是完全的顺利，主啊，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当他们向你哭诉的时候，主啊，你就随听他们的祷告吧。怎么样，总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得到的是你所赐给他们人生最美好的一个祝福。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满心欢喜快乐，你在我们心中越过越清楚的成为我们的至宝。中午我们一起用饭，求主加上洁净，帮助我们有健康的时候还有健康的时候纪念这一位爱我们的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OK， 今天早上的聚会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感谢弟兄姊妹，也谢谢我们肖弟兄。